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今天要进入《约伯记》的第十集，经文的内容在第七章，约伯向神抱怨。在这里呢，约伯将他的感受、恐惧和挫折带到上帝的面前。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七章的上下文脉络。在《约伯记》的六章24到30节的部分，约伯直接跟他的三个朋友交谈之后，在第七章呢，就转身离开了这三个朋友。在七章的1到6节里面，约伯用独白的方式表达了他内心的感受，就像戏剧中的演员以旁白的方式向观众说话，让观众了解角色的想法或感受一样。虽然约伯确实跟他的朋友之间存在问题，但是他最重要的抱怨是对上帝的抱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第七章的7到21节。他认为呢，上帝没有正确的对待他。在约伯记这本书余下的篇幅里面，约伯呢，越来越多的离开朋友，而转向神来说话。到了约伯记的最后，就只剩下了耶和华神和约伯在说话。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七章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正如在3章17到20节里面所描述的，约伯记7章9节讲到的阴间其实是指坟墓，也就是指死人的地方。在古代近东的思想里面，这里被看作是阴暗的冥界。在约伯记的7章12节里面，约伯提到了造物主上帝跟混沌之间的战斗的一个熟悉主题。这一类型的熟悉主题呢，可以另外参考经文3章8节、9章8节、13节、26章12到13节、38章8到11节以及41章的1到34节。在迦南的神话里面，大海我们称它为 Yam， 和海怪 Tanin 分别被巴利和 Anas 镇压。 Anas 可以翻译为阿纳斯。他们的胜利呢，在地球上建立了次序。同样的，在巴比伦的神话里面，马尔杜克击败了提亚马特，我们翻译为提亚马特，并且囚禁了他。在创世纪的圣经创造记载当中，比如说创世纪1到21节提到了上帝的创造，海怪也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上帝呢，在这里的创造展示了他对他所创造物的这些力量跟权柄。以上是关于约伯记第七章的历史文化背景的部分。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七章的关键主题。关键主题呢有四个。第一个是约伯用言语表达了他在逆境当中的感受。第二个，约伯在痛苦当中转向上帝，而不是离开上帝。第三个，约伯向上帝表达了他心中出现的恐惧。第四个，约伯讲述了他对神对待他的方式感到了非常的沮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解析的部分。我们首先来看经文的1节到2节的部分。经文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 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在这两节经文里头提到了，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其实意思就是在讲说，凡人在世上岂不是要服苦役吗？约伯在这里使用了征兵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可以参考民数记的1:3，历代志上的5:18跟7:11。约伯使用征兵的语言来抱怨活着就是做奴隶。列王记上的5:13-14也使用了同样的语言来指涉所罗门统治下为圣殿砍伐木材和采石的强迫劳工。人类为了赚取微薄的工资而长时间劳作的这样的一个景象，跟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人类的那种崇高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的1:26-27。从约伯因痛苦而扭曲的角度来看，上帝似乎使用人类就好像他们只是劳动的代理人。这个概念也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阿特拉哈西斯史诗里面。以上是7:1-2经文的一个讲解，往下我们要看7:3的部分。7:3提到，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这一句经文的意思是说，我已经被分配了几个月的徒劳。在很大的程度上，约伯记的重点是约伯痛苦的强度，而不是时间的长度。几个月这个词呢，可能是约伯痛苦持续时间的一般标志，因为他的生活感觉完全空虚无用。在后来的未作品，有点类似约伯记的这一本书里面提到，约伯的苦难似乎持续了48年，但是这个未作品很可能是对圣经文本的一个推测性的修饰而已。再往下我们看7:5，经文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这整节经文的意思是在说，我的身体长满了虫和疮痂。虫子呢，是腐烂的象征，因为虫子是以腐烂的尸体作为食物。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21:26，以赛亚书的14:11。约伯在这里用这个词来描述他身体上的痛苦，后来被比勒达用在他对人类的一个最后贬义描述里面，他把人类视为蛆和虫子。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25:6。再往下我们看7:6，经文说，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这里的意思是在说，没有希望就结束了。希伯来文里头，希望跟期望这个字 tikvah 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指线，就是毛线的线和希望。约伯觉得自己就像织布完成以后，从织布机上断落的小线头一样的无用。这里可以参考约书亚记的2:18-21。因此呢，约伯的生命是脆弱而不稳定的，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到了线头的尽头，所以他也是没有盼望的。这里可以参考历代志上29:15，以赛亚书38:12。约伯的朋友反映了箴言10:28的智慧教导，坚持认为呢，一人才是有希望的人，但是二人没有希望。尽管约伯欣然承认他感到了绝望， 但是约伯却强烈反对他的朋友们关于他必然是犯罪或邪恶的推论。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七节提到，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这一节经文里头讲到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这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里面，神将自己的气息或生命力吹入亚当的体内，但是约伯却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气息的语言，来比喻人类死亡的瞬间。后来他重复说生命转瞬即逝，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十四章一到二节。这个观点呢，跟诗篇作者在诗篇三十九篇四到五节里面的祈祷很类似。以上是关于七章一到七节的一个经文上的解说。七章的八节到十节没有要讨论的部分，而我们针对七章的一节到十节，我们来做内容的摘要说明。在这个大经文的段落里面，约伯呢不再对朋友说话，而是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神。虽然他直到第七节才开始直接对神说话，但是之前的几句显然也是在思索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存在。现在约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思考人的存在。在他的想法里面，人生悲惨，毫无意义，如同水雾，还来不及经历福乐就消散了。约伯将人生的困苦跟征战比作雇工人的艰难日子。雇工人没有财产，依附于自己服侍的主人。这样的人一天挣的钱只够用到第二天，因此一心盼望夜晚到来，好得工价过活。约伯也是这样，不得不经历虚空的日月，困苦的夜晚，没有进展，没有宽慰。本来夜晚能够让人恢复精神，但是对约伯来说，黑夜比白天更糟糕。他因为疼痛而无法入睡，只能够面对漫漫长夜。约伯只能够盼望天明，天亮后他就不必翻来覆去了。在约伯看来，生命的终极本质是苦难而不是喜乐，是虚空而不是满足。约伯生命不可避免的终点正在逼近，他的生命太长也太短，虽然日子难熬，但是时间过得飞快，他的愿望根本没有机会实现。织布机上的梭子在经过沙跟沙之间来来往往，日子也是如此飞快。毫无预兆，这些织布机上的线就耗完了，织布也结束了。约伯的生命也是这样，迅速地走向终结，一切的指望都是突然消散的。须臾之间，约伯就逝去，无人再能见他，他将如云彩消散，坟墓是去而不返之地。人下到阴间，他在世上故土的一切记忆都会消逝。七章的十节对诗篇的反思，突出了生命的矛盾。这里讲人不再能见他的字面意思是故土也不再认识他。这里的用语和诗篇103篇16节提到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几乎完全一样的意思。诗篇说人生短暂，年日如草，经风一吹便归无有。 诗篇也向我们保证，慈爱的神会纪念我们短暂的年日。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的信实永远长存。然而，在约伯看来，生命的短暂并不能够让他联想起神恒长的护理。他即将迎来的死亡不过是在提醒他，一切成功的指望都没有了，他的生命只是如风吹过一般。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向我们阐明了我们的一切都来自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上一堂课呢，我们针对七章的一到十节做了一些内容上的摘要，接下来我们要看七章十一节以下的经文。七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经文说，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这两节经文里头提到的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意思是说我要在心灵的痛苦中说出来。就像咒诅诗篇的诗人对那些折磨他们的人祈求神圣的谴责一样，比如说诗篇的58篇6到8节，59篇3到5节。约伯在向人表达他的痛苦感受的时候，也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但是，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智慧传统教导谨慎的人要克制言语。这里可以参考箴言十章十九节。然而呢，约伯拒绝像神话中的 Yam 和 Tanin 一样被封口。Yam 就是大海， Tanin 就是海怪。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七章十二节。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十四节，经文说，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这里提到的你就用梦惊骇我，意思是说，即便如此，你还是用梦吓我。正如七章四节所表示的，约伯希望睡眠能够缓解他痛苦的逆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他翻来覆去直到天亮的时候，他也被噩梦和异象吓到。在古代的思想里面，噩梦常被认为是恶魔或神圣代理人的杰作，但是约伯在这里将他们归因于上帝本人。有可能他也在旁观以利法在四章十二到十六节所描述的那种令人不安的夜间启示。无论如何，约伯所忍受的跟他所期望的安慰是相反的。这里可以参考七章的十三节。再往下，我们看七章的十五节。经文说，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生的骨头。经文里头提到了甚至我宁肯噎死，意思是在说甚至我比较喜欢勒死和死亡。早些时候呢，约伯在他的开场的哀歌当中，就是三章的十一到十六节， 表达了他希望自己在出生的时候就死去，而不是活着经历他的逆境。那在这里呢，约伯的痛苦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他认为被勒死比在痛苦的情况下继续生活还要好。这个时候，约伯的思想变得阴暗，并且被他渴望以某种方式摆脱痛苦的绝望所支配着。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十六节，经文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经文里头提到，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意思是说，我的日子毫无意义。约伯用传道书里面熟悉的用语，抱怨他的日子过得很糟糕。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是呼吸，通常是用来指转瞬即逝、徒劳或者是神秘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约伯在谈到他所鄙视的生活时，可能有意在表达一种徒劳的消极感受，他只是希望神别来打扰他。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十章二十节。讽刺的是，约伯并没有意识到在故事的结尾他会复活，而且活很多年。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七节。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二十节，经文提到：“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这整句经文其实是在说，你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了。当他用这些话称呼上帝的时候，约伯在第八节里面阐述了他如何看待上帝，并且将上帝看作是你的眼目要看我。诗篇的作者呢，时常祈求耶和华来保护以色列，比如说诗篇的十二篇七节、二十五篇二十节、四十篇十一节跟六十一篇的七节。而在诗篇的一百三十九篇一到六节里面，上帝的无所不在是极大的安慰。相比之下，约伯并没有因为神对他的注视而感到安慰，反而因为神不断的审视而感到困扰。就好像在六章四节里面提到，约伯感受到神的攻击跟伤害，因此神对他不断的监视会给约伯带来一种距离感跟紧张感，而不是亲密感和安全感。因此约伯希望神不要再注视他，这个跟诗篇作者恳求耶和华神看顾我、应允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边可以参考诗篇的十三篇第三节。在约伯记的六章四节里面，约伯抱怨全能者的箭射中了他，现在他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假设报应神学的基本正确性就是惩罚是邪恶的结果，约伯询问他的什么罪证明了神对他的惩罚是正当的。从序言里面，读者比约伯在忍受痛苦时所了解的更多。事实上，在整本约伯记的背景下，约伯从未从神那里得到关于他遭遇逆境的原因的答案。再来，我们看七章二十一节提到：“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这里提到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呢？约伯并没有意识到他一生中有任何未承认的罪，否则他会向上帝承认。他不愿意听从朋友的劝告，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约伯假设性地问，如果他犯了罪，为什么神不愿意饶恕他呢？以上是关于七章的一到二十一节的一个经文的解析。那最后我们针对七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做一点内容的摘要。 在这个大段落的经文里面是在说，在痛苦的时候，神似乎忘记了我们，似乎不再留意我们。至少被掳的以色列人是这么想的。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40章27节，他们求神转脸看他们，像古时那样兴起，砍杀水中的巨兽，正如他砍杀创世以先太古的巨兽，杀死威胁他子民生命的巨兽一般。但是在约伯看来，问题是神在查看他，而且是严格的鉴察他。约伯仿佛成了威胁创造秩序的水中巨兽，需要时刻防备。约伯求神可以在他所剩的短暂时间里不要管他。约伯为这个惊人的请求给出了两个理由，就是他生命的年日又苦又短，他之所以苦痛是因为神无情地攻击他。约伯也希望神不要那么留意他，因为他只剩几天的时间可以暂时喘息。约伯在请求的第一个部分又提到了自己的床榻。床榻本来是该供他休息，他却在床上得到了不想要的关注。神不让他休息，反倒用异象惊扰他。约伯被噩梦跟异象惊扰，可能是因为他忍受苦痛，承受很大的压力。但约伯说，异象是从神来的。约伯记中只提到一个令人惊骇的异象，也就是以利法在第一段讲论中所说的那个异象，证明了约伯所说的可怕真理，就是说他在正直公义也没有办法避免他所受的那些苦难。可怕的不是异象本身，而是异象传达的信息。约伯从神那里领受的话丝毫不能安慰他，约伯再也受不了了，再次抱怨自己的日子仿佛水汽，不仅转瞬即逝，而且完全无法逆转。约伯知道一些诗篇，也对他加以思考，但诗篇不再能安慰他。他宣扬说，人类尊贵的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神竟顾念他，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理应在全地传扬神的威严。但是在约伯的眼里，神顾念世人仅仅体现在神每早鉴察他们，时刻试验他们。神甚至不肯任凭他们咽下唾沫。神为何如此注意约伯呢？神可能在意约伯的罪，但这就是他成为神靶子的原因吗？约伯在这里只是在为自己所受的苦抗议，他抗议神时刻鉴察，让他更痛苦。他抱怨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要躺卧在尘土中，那里无人能归荣耀给神，他的死亡只是对他虚空一生的虚空总结。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心心相牵。